好，那我们来继续上课，请看讲义116，第一行，这五种种子呢，在杂含的形容是说它是曲韵句式啊。曲韵句式呢，在巴利文呢，它的翻译是四句之四，有没有？十啊，讲错啊，十句之四啊。我们看角注59，角注59。那角注59呢，在注解书这个食呢，食物的食就是缘，就是缘的意思，啊，就是因缘的意思。那注书呢，就解释这个缘，就是指无明、不如理、作意等，就是我们这个事啊，是源于无明。还有不如理作意的事，就是有取事就对了哈。所以你看往下看呢，这个取运句式呢，就是有取事，有取事。手水戒，譬喻为贪喜，是取攀缘是住啊，就是我上一堂课写在黑板上的那四个字啊，是取攀缘是住，所以它其实就是。四取四住，应该就是指四四住啊，有取四住于前面的四运啊，就是四取运嘛哈，四取运就是四四住啊，嗯。那我有写在这个角注了哈，所以就是让大家比较好明白。那攀缘这个字呢，在角注60有没有？角注60也有哈。南传分作攀住与所缘，啊，乌帕亚还有阿拉玛那，啊，它是把它两个不同的巴利字，但是中文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攀跟缘，啊，它是其实它是攀住与所缘啊。那菩提长老的一解释呢，就是接近或者是牵引。那阿拉玛那就是一个是乌巴雅啊，就是攀住，其实就是牵引。那缘呢，所缘就是对象，所以攀缘呢，在巴利的意思就是牵引对象的意思啊，牵引对象，牵引对象，其实就是啊，被这个对象牵引着了啊，牵引着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的第二个圈圈，杂含经提到说，于色中视住，攀缘色，喜贪润泽，生长增广。所以这里的攀缘色呢，其实就是牵引对象，牵引什么对象呢？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四个运，有没有啊？那如果是我们以贪爱为牵引的缘，那当然我们就是有取，就是我们就会有轮回的后有了哈，嗯。好，那巴利的经文呢，相应部的经文，它跟中文的还是有点不同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第二个圈圈的相应部的翻译哈，它提到说，当是助力时，会助力在三个地方。三个情况啊，攀住的色、所缘的色、依止的色，这三个。所以我们的事呢，会住在事、色运啊这三种情况啊，就是攀住、所缘、依止。那会产生欢喜，这个欢喜就是杂含的喜贪啊。那滋润它的话呢，就会来到。增长、生长、成满，这个来到就是导致啊，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轮回啊，不断的生长广大啊。所以我们的有取事呢，它是住在色法当中，攀住所缘跟依止，当然它也住在受想行嘛啊，前面四蕴啊，就是四四住。好，第三个圈圈，这里提到说， 色界离贪，我们刚刚上课的时候经文我已经有讲了，这个色界其实它还包含受想行界，有没有四个界，就是四种蕴。如果离开贪，那我们对于四种蕴的风至一生福断，那福断的话就攀缘断，攀缘断是无住处，就不会生长增广。那相应部的经文呢，大家可以等一下把它做一个对应啊，它的翻译跟杂含翻译是差别很大的啊，意思是异样啊。比丘们如果在色界啊，或者是色受想行上啊，四种界啊，四种蕴的上面，比丘的贪已经舍断，所以贪已经舍断是对应杂含什么呢？就是风至一生福断，这个风至一生福断这个啊，所以你把贪已舍断对应上面那一句风至一生福断，那贪断了所缘被切断，所以所缘被切断对应杂含就是攀缘断，攀缘断。那事的依止就不存在，事的安立处就不在了，就没有了。如果我们对于色蕴的贪着没有，那我们的有取事就没有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地方可以安住了啊。我们对于我们的色蕴啊，如果按照这句经文来看的话，我们对于我们的色蕴，我们的身体的四大执不执着啊？执着吗？执着，非常执着啊啊！心法很维系，我们先不说，光是这个色法呢，其实我们凡夫是很执着的啊。那稍微多了一条白头发就好像很大件事，哇，不晓得要怎么办啊，世界末日了啊。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色法其实是我们要照顾是没错啦，因为我们如果不懂得照顾自己，就是你不照顾自己有就是健康的话呢，那我们其实年纪大的时候呢辛苦的是自己还有身边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呢是要健康照顾自己是没错，但是我们因为要修行，所以我们照顾是基本的，只是不要对它产生这一种不便啊，或者是贪爱啊，否则的话呢它稍微有一点变异啊，我们就会精神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，那这一种其实对我们是不好的啊。所以我们身体因为我最近我因为我来慧日哈，就是我跟住持经常都是散步啊、聊天啊、分享哈。那我们呢都有一个共识，昨天晚上很好笑，因为我们都很忙，他有他的忙，我有我的忙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都说啊，你知道吗？让这个色身哦修复自动修复最好的工作是什么呢？睡觉，真的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吃什么营养品、啊、都比不上睡眠，所以你睡眠不是说你睡得多就一定是好哦，不是哦，你睡眠的品质要好，睡眠的品质。所以呢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很轻眠的人，我曾经我跟我们福音的法师我们去美国、啊、就是共住在，因为以前我在福音当学生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很年轻，所以我们是睡通铺的一个房间。早期我们第八届啊，因为那时候学院是比较穷，所以呢我们是睡上下铺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是那个弹簧床啊，上面那一个在摇，下面跟着摇那种啊。早期那个啊，真的啊，我们是睡弹簧床的。我们早期那三年，大概过了两年还是三年之后，我们才改成木头的。所以现在福研的学生他们不知道我们早期其实 是有一点苦过来的、嗯、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睡下铺的人或者是上铺的人，你看你睡上铺，我问你，如果你半夜要上厕所，你会不会觉得会影响下面的人？你就会在那里忍耐哦，有时候、啊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你没有共住过这些 大团体、哦、你不知道原来这一种是这么多考验的、哦、在团体生活。那我 那时候年轻，诶 我现在也想不起那时候是诶 也是这样可以过来哈。但是等我年纪慢慢大的时候、哦、我发现越来越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共住一个房间了、啊啊、所以我跟就是可能年纪大了，然后现在也比较慢慢教书了嘛，哈，当师长也习惯了一个人的一个人在一个房间住，所以那个那种清眠呢就更加的明显、啊、所以我跟一个如果我现在跟一个法师睡一个房、哦、我可以就是没有办法睡就到天亮这样、啊、很严重啊，对，那个清眠可以清眠到这么严重，嗯，所以我后来呢，其实我前几年呢，我是就是很有点担心啊，如果是跟别人一起住宿，那后来呢，因为就是我妈妈来台湾，让我发现一个好的拯救我的方式，因为我带我妈妈到处去参观嘛，哈，带我妈妈到处去一些地方走一走，那有时就会住民宿嘛，大家知道民宿是很潮的嘛，啊 ，hotel 也是很潮，饭店也是很潮，所以呢，我通常都是就是去带妈妈出去嘛，所以不会想那么多。那有一次刚好就是我有那个机缘用耳塞，哎，就是那一次之后呢，我发现原来我是要用这个，啊，用耳塞。哎、所以就没有这个睡眠的问题，所以后来呢就跟住持讨论说，其实真的不管你吃什么保养品啊还是什么，其实睡眠呢，你如果睡得足够，然后你休息的品质很好，其实你身体就会恢复得很好的，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睡眠品质、啊、比你吃营养品还要好，真的真的，嗯，因为我们已经测试了，我们两个已经测试了我们还有那个磅秤测试呢，我们磅秤显示我们都是八十几分呢，总平均健康八十几分，你看、嗯、我们都没有吃什么、嗯、但是就是要让自己早睡早起、啊、这个是很重要、啊、所以我们这个色身、啊、你看这里所提到的色界离贪，我们对于这个色蕴的执着、啊、其实是很强大，我们要照顾他，但是不要太贪爱他、啊、你太呵护他或者是太过、不让他改变的话，其实是很苦的、啊、所以呢我们还是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、我们修道的一个工具、啊、在杂含经都说我们对于这个设法、啊、照顾啊，要如就好像我们运用那个我们用车子啊给他加油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呢太过那个在意那个车子的外观啊，就是它可以承载我去哪里就好了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脚柱，这里有好多个脚柱我们要看哦，六十一脚柱，六十一脚柱，六十一呢，我有把之前我们上过的经我有列出来，就是这个风浊风滞啊，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有看过了的哈，这个词。那这个词呢，其实在巴利文是乌巴雅的意思，乌巴雅就是有衣着或者是执着。那在巴利的注解书呢，就是有三种根本烦恼，让我们的心啊附着于五蕴，或者附着于前面的四蕴啊，就是附着或者风浊。其实就是执着的意思了，执着于五蕴，就是三种根本烦恼，就是爱慢见三种。那脚柱六十二呢，就是 庄春江老师的这个解读啊，我觉得也蛮合理的、啊、风至一生福断，这是几个字。那最后一行他有提到说，嗯，因为事的攀住，因为事的攀住或者是事的这个依止其他四蕴，那所拥有的这一些烦恼啊束缚啊切断了，断了，那就不会再让 后有增长广大。所以四的攀住呢，四的依止，前面四运这一种爱着心束缚的心，如果断除了，就不会再有轮回了。那角柱六十三这个所缘断，就是攀缘断，在注解书的意思是说没有能力促使烦恼产生，所以呢他就所缘就断了，所缘就他没有能力促使烦恼生起来，所以就是所缘断，所缘断。好，那回到上面的讲义，就是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。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一段呢，刚好引到我们的这一部经。总之譬如运聚事，有吗？那这个就是有取事，有取事。地界就是色受想行四种四住，水界呢就是贪爱贪喜四取攀缘四住，贪喜贪爱或者是四种取，不是贪爱四取运四住，四取运四住。那色受想行界就是色受想行运，色受想行运四个运，如果离贪就解脱好，那下面导师的白话解释说，是就是有取是，为流转三有的种子，这里要改成句号，为流转三有的种子，三有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为什么是三有种子呢这个是改成问号，为什么是三有种子呢？因为我们的事呢住在受想行四个地方，所以称它为四事住。那我们的事呢，它执着的这一些所缘呢，那如果有贪爱懒着戏服的话，那这个有取事呢攀缘不舍，我们就会不断的累积流转三界或者是三有的种子。所以这个贪爱呢是根本贪爱你把它圈起来所以你看最后一句导师说，如果离了贪爱，我们的有取事就没有地方可以攀缘了，他就没有地方可以攀缘不为贪喜所服而攀缘不舍，那事无住处，那就能够三有种子当灭了，三有种子就灭。所以关键都是烦恼就是贪爱贪爱断的话，种子自然断。好，那大家拿出今天的补充讲义179，我又引了一部增支部的经文给大家看这个就是三有的一部经。那这一部增支部 3.77 这一部经呢，那佛跟阿难说的阿难问佛陀说，有巴瓦巴瓦就是什么情况称为有呢？什么叫做有呢？就是爱取有的有帕瓦。那佛陀解答第一个答案呢，就是如果没有欲界果欲界报果的欲界果报的业，请问能够安立欲有吗就没有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欲界果报的业力，你就不能，你就不会生在欲界啦，你就没有这个欲界的有啦没有欲界的生命的存在啦。那就好像呢，业是田地，事是种子，可爱为滋润，滋润就是水嘛水。所以就是在增支部所讲的地呢是业，种子是事，爱是水，跟我们的杂含有一个地方不同，就是这个地有没有？地在杂含是什么 四是住，对不对？啊，四是住，但是在增支部呢，他说是业力，业力，卡玛啊。那如果我们有欲界的业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有，就会让我们的事啊，有取事或者是爱有一个支取的地方啊。那有无明，还有贪爱、烦恼的众生的事啊，就是有取事。那就被安立了。那其他以此类推啊，色有无色有都是如此啊。所以在这一部增支部呢，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业，业为土地、大地啊。那跟我们的杂含有一点点不同啊。嗯。OK， 再来我们看第四十经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书本。书本106啊，这部经很短，它跟上面一部经是有密切关系的，所以它叫做风至经啊，就是我们 上一部经看到的特殊名词啊。风至就是衣着嘛啊，执着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一部经呢很短啊，大正四十经，佛在舍卫国跟比丘们说，风智者就不能得解脱。这个风智就是衣着或者执着的意思，执着于五蕴，或者衣着有无巴雅的这个执着五蕴的情况的人没有办法解脱。那不风智的话，他就能够得到解脱。那什么是风智而不得解脱呢？啊，佛陀说，比丘啊，攀缘是取运是住，有没有？攀缘是取运是住，就是是住。对了，就是色受想行。所以你比对105页第三行的话，你看它的中文哦，稍微有一个字插在中间哦，就让你很难看得懂。你看105页第三行，他把那个攀缘是插在四取跟四住的中间，有看到吗？105页是四取攀缘四住。我刚开始看的时候，我看了好多遍，到底这个他要讲什么？原来我看到106页的时候就很好懂了。106页这个我觉得它的翻译比较好懂，它把那个动词啊攀缘放在前面。攀缘什么呢？是取运，对，是取运。我们的有取是攀缘四种运，这个我觉得动词放在前面比较好懂一点。那哪四个呢？其实就是色、风、智、四柱啊，就是色运的色是住，受想行是住，怎么样？啊，然后后面那一个呢，他就省略不讲了。他说：“乃至非境界故。”好，这个我考考大家，这句话是在上一经是在哪里？乃至非境界故，105页，你看在哪里？105页，乃至非境界故，在哪里？啊，第几行？105页第二段，有看到吗？彼但有言受问已，不知增益生疑，以其非以非其境界故。这个他就省略这个不写啊，整句话他没有写，他就说乃至非境界故啊。这个我再补充讲义有给大家。那我们看106页哈，106页它往下呢也是有这个情况哦，省略语哈。云何不风智则解脱？他说色界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蕴，识蕴离贪，乃至清凉真实，有看到吗？那在第105页呢？105页这个是省略哪里呢？省略哪里到哪里？105页最后一段， 最后一段，你看那个离贪已，然后一生不断，一直到倒数第二行，清凉真实，有看到吗？哎，你看他这么一大段文字省略哦，一大段文字省略，就是因为他说跟前面一样，所以他就不再写了。这样子看得懂吗？所以106页这边它其实是用省略语的方式哦。如果你没有读39经，其实你看不懂的，你40经这个是很难看得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读杂含经哦，后来我发现呢，其实它有时候几部经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你只有在西贝塔检索一部经来看，有一些地方你看不懂的，它就省略那么多语言，你怎么看得懂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读杂含经读经文呢，有时候还是要有耐心哈，就是每部经都读，你就知道它省略了什么哈。OK， 我们再来看这个补充资料。补充资料只有一个地方比较需要看哈。补充资料就是117页啊，117。117页，那经文大意比较简单啊。再来的话就是封制者不得解脱啊。那在巴利相应部呢，其实就是攀住者，封制就是攀住，有没有？攀住者，或者是依止，攀住或依止。那你看角柱64呢，这个跟我们上一页的角柱是差不多的，就巴利的注解书解释说是趋近或者是屈服，就是执着于五蕴，所以这个以贪慢见的力量趋近五蕴，这个趋近呢就是执着的意思，执着。那上一页呢，116的角注呢，那这一本书啊，它是用屈服，有找到吗？角注61，角注61最后一行，你看这一本杂含教释这一本呢，它的用词是屈服，屈服五蕴。那温中坤老师的翻译是趋近啊，其实一样的，都是执着的意思，执着五蕴的意思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补充资料的一点点补充而已。好，那来就我们看41经，大正41经，41跟42经是有关系的。41跟42是有关系的啊，几乎是一样，内容几乎是一样啊。大正41经是五转经，看书本哈，书本。佛在舍卫国跟比丘们说，有五受蕴啊，这个很简单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。我与这五受蕴五种如实知，色如实知啊。色的集，色的味幻离，所以这里总共有几个呢？就是苦集味幻离，他没有谈到灭跟道哦。这个是这一部经跟42经不一样的地方。一般42经我们就是有名的七处善，就是苦集灭道味幻离七个，那他这里只有出现五个，就是苦集味幻离。可以吗？那他说色的如实知是什么呢？就是苦地啊，五蕴的如实知是什么呢？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名为色蕴啊，这个就是色蕴的如实知，这样可以吗？其实我们看经文你只有看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对于色蕴的如实知是什么啊？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有因缘去参加禅修哈，像我师兄开英法师呢，教导我们那个世界差别观啊，他观四大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要观察地水火风的特性，对不对？ 地是什么特性？坚硬性。还有呢？他用这个缅甸禅修的解释呢，就是地呢有两个，就是硬跟软两个特性，它是对应的嘛，硬跟软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坐着椅子哈，坐久了肩膀会不会僵硬？会。那我们就要用意念呢去告诉自己说，哎，我要肩膀要放松。所以硬跟软就是地大的作用啊。水呢流动，还有呢潮湿啊不是，我们身体的地大呢是流动，还有就是粘着或者凝聚啊，好像你面粉散开，但是你有水的话它就粘着在一起。那我们的色身啊的水啊，你看哦，如果说我们坐久了，我们的腿啊或者是我们的臀部啊，就是我们的皮肤跟衣服的接触呢，你就会发现有粘着，对不对？有粘着，那个就是水大。所以水大有两个特性，就是流动跟粘着。那火大呢？温度。那温度有什么呢？比较明显的就是冷跟热啊。啊，那还有什么大？风大。那风大是什么呢？特性是什么？推动。对。还有支持。对了，比如说我的手推出去，我导我的意念、哦、让这个手推出去，这个推的力量呢是风大。就好像我们走路、哦、我们是要意念导我们的风大，我们脚才会跨出去。所以他说这个是风的推动的特性。然后我们停在半空，比如说我的手、啊、推出去停在这边，支持不要让它掉下来，也是风大，也是风的力量、啊、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风的特性。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，老师通常会教我们说，你在你的肢体啊，行住坐卧的行动里面呢，你要去觉察这四种特性，这个才叫做如实了知。所以四大呢，它不是说只有文字这样的，是吧？四大即所造色，就是如实了知。只有知道文字，这个不称为如实了知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四大呢，就是在我们身心之后呢，我们对于身体这个四大的变化，我们才有智慧去调整它，才有智慧去调整它啊。而且它的变化呢，有时候是超出我们想象，你才不会被它束缚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个地方。那你要留意哈，现在大家把那个标一二三四五哈，我们在这个106页这边色如实知这一个，你标一个一，你在旁边空位的地方你写一个一啊，色。运如实知，然后他下面呢顺着就解释了色的极、色的味、色的幻、色的离，有没有味幻离？好，我们不一一看哈，我们看107页第三行，什么是受运的如实知？有找到吗 ？OK， 这个你写一个二，然后下一段。什么是想的如实知？写一个三。那什么是行的如实知？下一段写一个四。然后事的如实知呢，在108页第一行，事的如实知第五。所以这个就是五蕴的苦集未换离的定义，这几段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它的定义在哪里呢？其实在书本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字啊太多了，所以我把它做成图表，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。你看那个图表就比较一目了然啊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年纪了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看那个比较一目了然的东西比较好。有找到吗？啊，你们回去都没有翻的，我做的那么辛苦。 在补充讲义121页，121，121，找到没有？好，121页。那这个就是大正第41经跟42经的对照表。那41经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说的，前面7个，你看就是色，其实它就是苦啦，哈，苦集灭，苦集未幻离，它没有讲到灭跟道，所以这个是41经，42经全部都有讲，看到吗？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微妙的汉译的杂含的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个跟巴利的相应不同哦，啊，我们就看杂含的就好啊。那所以我们来看它的简单的定义，色就是苦，就是四大集四大所造色，这个 OK 对不对？那色的集呢是什么呢？它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有喜爱，有喜爱，爱跟喜，有时喜跟爱两个是可以对调的啊。色的味是什么呢？因为有色蕴的因缘而产生喜贪，哦，喜乐，这个就是色的味。所以味呢就是味着，执着的意思啊。我们在色蕴当中产生执着。那色的过患呢，第六个，那过患色蕴有什么过患？它是无常苦变异的啊，所以它是，这个是它的过患。那色的离呢，这个离就是出离，出离，那出离色的执着是什么呢？我们对于色的贪爱啊，调伏了贪，超越了贪，断除了贪，那就是色的出离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受呢也是5个啊，接下来就是受，你看到，哦，受的如实知就是6种受，哪6种受呢？眼受，眼处所生受，耳处所生受，乃至意处所生受，就是六受身。我们眼受是什么意思？我问大家，眼受是什么意思？眼睛接触外境会有受吗？眼睛接触外境会有受吗？有没有？我们一般讲受，大家比较会直接感觉就是身受，对不对？空气冷跟热啊，你身受。但是其实眼睛也有受，他眼睛的受跟我们身体的触受是不太一样。眼受就比如说我喜欢看美丽的东西，不喜欢看不美丽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眼的受，眼的受啊。那所以我们耳的受也是嘛，有时候你看我们一听到某人的声音，诶，你就知道，诶，这个是谁啊。像最近就是有一个居士啊，因为我们有事情联系啊，因为我通常很少打电话给人家或用 LINE， 很少，人家也不敢打给我，因为我很凶啊。所以有一次，有前两个礼拜呢，有一个居士呢，我有事情啊，我没有事情，我就用 LINE 打给他，他说我一接电话呢，这个居士就跟我，他说师父，我终于可以跟你讲话了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我每天哦都听你的这个网络的开示啊，都做那个文字记载啊。他说这个声音我一听就知道是师父的，就是他对这个声音就是已经很熟悉，每天在听这样啊。因为我现在有一些居士呢，有在帮我做一些就是一字不漏的文字稿啊，我在网络上的课啊，现在因为也有一些软体，就是声音可以转成文字的嘛，大家知道吗？哈，哎，直接转成文字，然后他就是听我的开示，然后去修改。因为我有很多发音不标准，所以他就要去修改呢。然后他记录完呢，他就会寄给我这样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学习上啊，有些居士其实真的是蛮用功的啊。 他听了课之后，然后他自己还做这样子的笔记呢，其实对他自己的那种深入跟运用啊，会更加的深刻啊。我们如果上一上课，然后回家就是放在书橱，下个礼拜上杂函再拿下来，你记不了多少内容的啊，记不起。那你如果回家还有做这个功课，你就比较会记得啊。那但是我也知道了，大家都很忙啊，有些一个礼拜就上了5天的课啊，对不对？上了4-5天的课，他也不晓得要准备哪一个好，好像每一个都很好。好，那这个是6种受，那这个是苦。那受的极呢，就是触结触呢，触极受就产生，就是我们有根境结触，我们就会有受。这个留意了，大家把这个触及啊圈起来哈，因为受想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触及。你 有找到吗？受第二个，你看第二号的标号二，受想行都一样的，都是触及，所以有受，触及所以有想，触及所以有行啊。这个三个升起的因缘都是触及。好，那受的位是什么呢？就是6种受升起贪爱。受的过患呢，感受也是无常苦变异的啊。那如果对于受的染爱调伏啊，超越就是受的出离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，有些在像四念住的法念住呢，他就观察五蕴，他就有一个方法是观察五蕴法念住。那他就是要观察我们的受啊，那产生了受之后呢，你要观察我们凡夫在这受当中都会有贪爱。别人称赞我一句话呢，我就那个耳的受啊就会非常的执着啊，就喜欢听这一种称赞的语言。我们不知道受啊，这种受也是无常苦变异，所以当我们再听不到相同的赞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起烦恼。所以我们在修受念啊，修这个五蕴的时候，有时候或者是修受念处的时候，你就是要观察这一种啊种种受的产生的原因，或者懒着，或者是超越它啊。那想的话，就6种想。6种想，眼处境而生的想，想呢，一般我们定义就是取向，对不对？想呢，它不是只有取向而已的哦，它还有就是记忆。我们能够记忆我们昨天吃过什么饭，吃过什么菜，所以想呢，它有回忆，还有呢，想还有安立名言，就给它安立名称，都是想。所以想呢，它有很多功能啊，很多功能。那用现在的语词呢，白话讲就是贴标签、安立名言啊，就是想的作用。所以这个贴标签呢，或者安立名言呢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的，因为我们的想运都很丰富啊。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复杂，他也可以想到失眠啊，想到自己胃痛。那就是想太多了啊！这个就是你看6种想，那其他一样我就不讲了哈。然后行有6失身，哎，这个比较要留意的。你看行运哈，它特别是用六失身哦，失心所是其中一个而已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行运哈，我们在。阿毗达摩里面呢，他说五蕴里面的受心所、想心所，其他的全部心所丢在行蕴，有听过这个吗？没有啊？有哈，哎，全部其他的心所就全部放在行蕴，但是在五蕴的行蕴呢，它特别是指思心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行是造作。就是南传就称为宿行啊，就是它是造作业力身口意业，所以它是以思心所为代表，所以它称为6失身。眼处所生的思 眼睛看到喜欢的，就会有造作了，就会有一些贪爱啦，等等，所以它就是六思生，眼处所生的思，乃至意处所生的思。OK， 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识，色受想行识的识，就是六识生，眼识生，乃至意识生，就是六种。那所以大家看这个图表呢，你就可以一目了然，它是四十一经的主要内容啊。那大家看一下120页哈，120页。虽然这个图表呢是42经的，但是它跟我们的41经是大同小异，所以你看最后一个图表哈，120页的最后一个图表。苦集灭道未换离，有没有？苦呢，就是跟我们刚刚41经是一模一样的，四大集所造色，受就是六受，想六想，行六思，事六事，有没有？集呢，就是爱喜，然后受想行是触集相通相同的，然后事运呢是名色集，这个不一样，这样可以吗？那灭跟道呢，其实很简单的啊，灭就是灭那个极地的内容，道就是八正道，全部都是八正道啊。那这个我们看到42经，再回来看这个部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了，我们的经文的最后一段，我们经文的最后一段是在书本的108页啊。书本的108页第二段，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于色如实知如实见，如是知如是见。所以我刚刚上一经说知跟见是两个不同的名词，有没有啊？以知以见，你看阿含经是到处都出现的。我们对于色蕴知跟见之后呢，就能够向于离欲，他把那个动词放在后面了，其实他是向于离欲，正向离欲，所以名为正向啊。动词他有时放在后面的，其实他就是正向离欲。若正向离欲者，我说彼人啊，我说这个。而不是彼人，对不起。若正向者，我说彼入，他这个是入的意思哈。入什么呢？入于法跟律，能够契入佛法的道理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。那如果修行者，他说啊，这个是前一段哈，前一段。第二段呢，他说如果于色受想行识如实知如实见，如实知如实见，于色呢生厌离欲，厌顿号离欲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这个就成阿罗汉了啊，梵行已立啊，纯一梵行立，然后离他自在，就是离于他人的束缚，有可能就是指境界嘛，哈，离于境界的束缚而得到自在，这个就是究竟苦边际，苦边啊，就是苦的边际。这两段话哈，刚刚我念完的这两句话呢，其实在相应部呢，它是有很微妙的解释的。你看第一句呢，若沙门婆罗门于色如是知如是见，这个是用是不是的是，有看到吗？但是第三行哦，若沙门婆罗门于色如实知如实见，它是用真实的实，很微妙的不一样哈。这个在相应部的经文呢，它就分成两种层次，前面一句呢就是有学圣者，后面一句是阿罗汉无学圣者，在相应部就有这样的分别。 但是在我们的杂含呢，没有，杂含没有，没有这样分啊，因为这个就是汉译跟巴利不一样的地方啊，所以巴利文有这样的定义，我们就是参考啊。那下一次我再跟大家详细的分辨他们的同义处在哪里啊。我觉得各有精彩啦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休息一下。